嗨，我是威弟，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！今天我们的加开的单元是威弟熬鸡汤啊，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！为什么加开这一集？我灵感来啊，突然想到了一个故事，于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刚好在最近哦，这个股市的波动是不是很大？台股竟然可以 一天当中跌1000点啊，收盘跌700点，是不是很厉害？然后又即将又迎来一个涨幅存在，接着好像又趋势又要往下，又听到国际上的一些战争等等因素，让人家心惶不安啊！到底啊，股市大跌是该卖还是该买啊？小民的困惑啊！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讲这个东西啊。那这里呢提到了一个故事，跟大家讲故事。我发现讲故事的这种节目好像大家蛮喜欢听的哦。那我就再写了一个故事。小民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啊。他对投资理财很感兴趣哦，那于是呢，他存了一些积蓄以后啊，他决定开始买股票啦。听朋友说0050很适合投资新手，于是他就把钱拿来买0050。一开始他很顺利的，看着0050的股价一路攀升，小明他也赚了不少钱，每天都兴致勃勃看这股票行情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偷偷去厕所看股票？你有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把那个股票用手机这样子打开来看？梦想哦，自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，可是好景不长啊！这股市突然开始下跌，0050股价也一路下跌。他看着自己的股票账户，每天都在亏损，每天都有少钱，那种感觉哦，心里非常焦虑。他就觉得说，股价应该还会再跌哦，他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了。好，在大跌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把股票卖掉。结果他卖出之后，每天还是心神不宁啊！他后悔当时不应该要卖出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0050的股价又回升了，心里面感到一个什么懊悔不已啊。这个时期，他女朋友小美也一直在劝他啊：“你不要再买股票了，你还不如买化妆品送我。”小美认为说，投资股票风险太大，不适合普通人呐。那可是呢，小明又不听小美劝告，于是他们两个就吵架好几次。在某一次争吵里面，小明终于意识到一件事情，自己对投资理财这个理解啊还很浅薄啊。他决定投资理财应该要再来重新学习，找寻自己的适合的方法。于是他读了很多财经的书籍跟网站，他也终于参加了一些财商。他需要学习跟实践，没有任何的投资方式是稳赚不赔的。他后来发现，其实他自己不适合波动太大的标的，于是他就开始去寻找一些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标的，也去学习了怎么样子资产配置，降低他的投资风险。到后来，他找寻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，开始定期定额、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一些 ETF， 甚至可以领一些配息。但是他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参与大盘整体的成长，但是啊，整体组合的波动下降不少。即使大跌，他还看到股息进账哦，让自己可以坚持长期投资下去了。几年之后，他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，而且也赚到钱。重点是他学习怎么样子去理性投资，战胜自己的恐惧跟贪婪。其实从他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你不是只看瞬间大跌的那个当下，你只有坚持长期投资，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。但是呢，他在过去股市大跌的时候，他被自己的恐惧跟贪婪所支配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投资决策。经过了这一次的经历，他才认识到自己不足啊。在他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？爱情跟投资的关系之间啊，你会不会发现说，在投资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很容易出现一些分歧，但是你还是要一些坦诚的沟通，互相理解。而且不管你在做任何投资之前，应该要跟另外一半做一些充分的沟通，达到一个一致性的目标跟策略。好，所以不要被大跌所吓到。而且啊，你做一些投资内容，也许你要跟你的另一半好好沟通，好让两个人的投资目标理财啊是一致的，然后要有一样的观念。在这里面，我们提到一个心理学的部分，叫做风险趋避心理学。到底为什么大跌会想卖股票？你不会觉得很好奇？不要讲别人，讲你自己就好。大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卖股票？你看到手上那个股票有没有？本来可能你赚100万，结果只剩下80万，那剩下75万，剩下70万，那种持续狂跌的那种心情哦，你会觉得一种很失落嘛？你就会想说，我是不是赶快把一些股票啊，亏损的部分把它卖掉啊，这样子是一种 风险趋避的情况。因为啊，人们对于风险认知跟评价，他们会去判断不同风险的严重程度。风险趋避的心理学啊，会告诉我们，实务上它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核心概念，它是指说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的时候，倾向选择低风险但是收益也比较低的抉择方案。那风险趋避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，所以并不是说你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你自己想这样干，而是在心理学上大家都会存在的普遍现象。那但是呢，风险趋避啊，对于人们的决定啊，会有一些重要的影响，导致也许你的投资上面的表现不良啊，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些风险趋避的情形。那比如说有哪些案例呢？在投资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选择风险比较低的资产或是债券、基金等等。可是我认为这不见得是错，因为在投资当中里面呢，本来你就会去适当去布置，做一些资产配置的方法，让你整体的风险得以让你自己可以接受，你心理上可以接受。所以并不是完全都不好啦，只是说你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你想卖股票，只是因为你想做风险趋避这件事情，并不是符合你真正的投资策略。那另外有提到啊，还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他就是风险趋避不要他的亏损变大嘛，再来就是恐慌情绪。市场在市况不好的时候啊，往往投资人会恐慌嘛，这种恐慌的情况底下，你所做出来的投资行为它不一定是理性的，比如说你在大跌的时候就把股票卖光光，这是有可能的情况。除非啊，比如说这个你投资的标的它真的基本面不太好了，或者是某些情况你是需要用到钱，那没办法，刚好你要用到钱遇到大跌，那你卖股票这样好像还说得过去嘛。那如果说你在大跌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卖股票呢？那其实哦，有一些前提大家自己要去思考。你在投资之前应该要有一个制定自己的投资策略，你在投资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大前提，你迟早会遇到市场的波动。有很多人你可能在投资的初期你都是一帆风顺，遇到股市在上涨的期间你没有遇过大风大浪，你没有遇过一整年跌十个月那种情况，在2022年那种情况你也许没有遇过，可能一些新手投资人刚投资，那你投资的时候刚好都股市都很好，可是你没有遇过一直在跌的那种情形，跌到你不要不要那种情形。但是你在做投资之前，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是欸，我这样子的投资组合我怎么去设计，那即使我遇到一个市场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接受，我还可以承受。那有些人他会去做一些什么股债配置嘛，那他觉得那样子的方式对自己有效。那有些人他会选择一些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标的，他会持有一部分，那在另外一部分会去持有一些比较波动稍微大一点的标的，做一个 mix， 做一个综合的处理。那于是这样可以让他在大跌的时候接受那样子的波动情形。所以在大跌的时候，到底要不要卖出股票？首先你应该要看这样子的行情，它出现波动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你本来的投资计划？如果不在你本来的投资计划范围内，你贸然的做出卖出你的核心持股，那也许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你是被市场所吓到，并不是你本来的投资计划而做出卖出股票这件事。不是说卖股票不好，而是说你卖要有原因嘛。如果是你本来的投资计划里面有，比如说要做再平衡，那你做再平衡本来就会卖股票嘛，那这样就合理。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被市场吓到，你想做风险趋避，你做了股票的转换，你认为欸，某些标的它可能会更好，那也许它的波动会更小，你要做一些调整，这当然是 OK， 可是你不一定要在大跌的时候卖嘛，是吧？在大跌的时候，你被情绪所影响的时候，所做出来的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决定，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。我们来讨论哦，比如说股市如果涨回的时候，到底要不要再买回来？好像小明的故事，他会觉得说啊，0050又涨回来了，他到底要不要去买回来？这时候你就还是要去回到你本来的投资决定，你本来的投资策略到底是怎么做？比如说你本来就要投资个10年20年，投资0050，那你本来在原定的计划内定期定额的买进，这是你的投资计划，那你应该要纪律性的执行下去嘛。可是如果你是已经是在大跌的情况底下卖掉，而又看到它上涨了起来，你想要追买回去，那我就会建议你，你可能就要先等等了。为什么？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，即使你不懂其他的东西都没关系，你要理解，在你做这一笔投资之前，你是被情绪所影响， 所做出来的决定，还是你本来的计划所做出来的决定，这是不一样。假设是情绪让你做这样子的决定，十之有八九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所以啊，一定要先让自己的理智是属于，好，你的理智是要在理性的情况底下所做出来的决定，往往才会对你的投资组合是一个比较有帮助的方式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其实通过小明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大跌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卖出股票。像我自己啊，在我自己的交易的心法里面，我就给他写，我用红字写贴给我们社群的大家所看，就是大跌的时候不要卖出股票，红字还要自己多默念几遍。大跌的时候心情很差，你还卖出股票，然后想说我转到跌比较少的股票上面，是不是合理？我不能说这个决定是错，但是你在情绪的驱使底下，往往做出来的决定可能不是这么好。所以大家要谨记，在大跌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卖出股票，你要做一些转换。欸，你认为某些标的的更适合你，当然很好啊。那你要去做一些转换，你可以等到它也许有一个反弹之后，或者是你情绪上没有这么受影响的时候，你再去做出投资的决定。那我这边举的都是以长期投资为主，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做疯狗流，你可能是做极短期的动能操作，那你这样子的投资策略跟我所提的长期投资是不一样的事情。你该在你本来的投资策略里面遇到市场很快速的反转，那你要做很快速的转换，那当然是遵照你本来的投资方法。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，期待下一次再见。